好了，弟兄姐妹平安。
如果
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二月份我有三次讲道，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这个主题就是敬拜。大家如果还有印象，我第一次的讲道是讲的出埃及记19章到20章，然后我们看到神在3500年前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百姓十诫为中心的敬拜原则。然后也让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怎么应该按照神的心意去敬拜他。第二次讲到，我是用以希伯来书12章为背景，来通过新旧约的对比，让我们看到随着基督的到来，我们新约教会的基督徒，我们该怎样？我们应该比旧约的教会的信徒更加感恩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敬拜。第三次讲到是二月份的最后一次，是启示录第4章。让我们看到圣徒聚集在一起，将来天上的敬拜。所以今天我们将继续启示录第4章的讲道。我们请大家一起打开启示录第5章。启示录的第5章，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是讲这个第五章只有11节经文，所以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启示录第5章。第1节到第11节。好。我来给大家读1节到14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好，大家一起开声。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7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音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7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7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7角7眼，就是神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神乃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7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也非同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亲爱的爸，你赐下雨雪从天而降，不会突然返回，必要滋润地土。你的话语从天而降，也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你所喜悦的事。神啊，求你，求你的灵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神啊，我们是不配传讲你的话语，求你亲自通过启示录第5章来向我们弟兄姐妹说话。神啊，带领我们的心， 让我们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天上那充满荣耀的敬拜。神啊，求你坚固我们，祝福我们，充满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神你的圣手当中，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那恩典和荣耀的名求，阿门。如果有一天你和你的妻子走进一家电影院，当灯光关闭的时候，你就知道电影要开始了，你就开始睁大双眼盯紧电影的屏幕，等着画面的出现。但是让你非常困惑和不解的是，当电影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你什么都看不清，电影一片模糊，你心里开始纳闷，你想是不是电影出了状况，这个发生在我身上，电影是不是出了状况，出了什么事故。你正在纳闷的时候，你的妻子递给了你一副眼镜，然后你把那眼镜戴上，你知道出了什么事，这是一个 3D 电影，所以你不戴上眼镜你是看不清的，你只有戴上了 3D 的眼镜，你才能看得一清二楚。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地上行走天路，刚才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唱云上太阳，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行走天路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经常被我们肉眼所看见的处境所困，使得我们无法看清在处境背后那掌控一切的主基督在天上做宝座。我们经常是这样，只有当我们戴上了神赐给我们的信心的眼睛，我们的目光才能穿越一切，才能看到那云上的太阳，看到那属天的景象。就像启示录的作者，大家知道启示录的作者是使徒约翰写的，当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正作为重刑犯被罗马政府流放在希腊海岛一个叫拔摩海岛的一个岛上，那个岛是一片荒芜，全是煤矿，他白天在岛上做矿工，晚上回到冰冷的监狱里面去。在人的眼睛看来，这是一个没有盼望，可以说是凄凉孤独的景象。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使徒约翰他的喜乐和盼望从哪里来的？弟兄姐妹，他的喜乐和盼望就来自上帝赐给他信心的眼睛。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聚集在这个在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时候，你如果环顾四周，我们这个团契，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是个小小的团契，我们没有宏伟的建筑。如果你去上一周我们去那个悉尼看那个圣玛利亚的，那个阿燕应该也看圣玛利亚那个大教堂，我一进去，我在观察，很多人其实第一次进去，但是他们一进去，他们就开始不敢说话了，因为那个教堂非常非常的高，里面充满了壁画，给人一种肃穆的感觉。我们没有这样的教会，没有训练有素的敬拜团，我们没有精美的讲台，他们那种讲台，那个真的是你还没到梵蒂冈去看呢，就是看到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其实可以跟梵蒂冈比起来，那个教会算是小教会了，但是非常非常的精美绝伦。你就觉得哇，真的感到一丝敬拜的感觉，但是你在这里你看不到任何的美轮美奂的东西，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任何让你觉得可以值得敬畏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看不到一点属，我们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到属天的荣耀？所以我们要需要求神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和使徒约翰一起，我们要透过肉眼看上去的环境，看上去的这个不起眼的小房间，看上去我们就这么一眼人，让我们穿越时空，让我们看到天上那一场属天的充满荣耀的敬拜。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再一次回到启示录，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五章，他说我看见，我来翻章，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里外都写满了字，用七印封严了。大家看到没有，使徒约翰说我看见，他当时在哪里？他当时在监狱里面。他说我看见，他信心的眼睛被圣灵完全充满打开了，是他在拔摩海岛这个一片荒凉当中，他透过信心看到那一场属天的充满荣耀的异象。对，启示录第五章，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从下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使徒约翰在这里看见了这位坐宝座的，就是三位一体中的天父上帝，在他的右手中有一个用七印封严的书卷，对吧？大家看到书卷用七印封严了， 这个书卷到底是什么。当我们继续沿着启示录往下看，看到第八章以后，我们就能明白这书卷里是什么，包含的是上帝永恒旨意的计划，特别是他为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所展开的救赎计划。约翰看到这个书卷里外都写满了字，表示上帝救赎大计的全部的蓝图和旨意，从开始一直到最后，包括将来的审判和基督的再来，全部都写在了这卷书卷上面。那现在就出现了个问题，谁有资格可以打开这个书卷？他因为这个书卷是用七印封严的书卷，谁有资格打开这个书卷阅读里面的内容？请大家往下看，我们来看下面的二到四节，因为二到四节都是为那一位打开书卷的来做铺垫。二到三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上帝永恒的旨意，在天上地下没有人配得展开。但是这位天使心里是知道谁才是真正配得展开那一位的，展开书卷的那一位。他这样发问就是为了要显示出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受造可以有资格去打开那个书卷。宝座前有24位长老，前面有四个活物，以及围若宝座的千千万万的天使，没有一个有资格和能力去打开那个书卷。但是约翰不知道，此情此景，使徒约翰看在眼里，他心里不知道有谁配得展开那书卷。第四节我们来看，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你读到，我不知道你读过启示录没有，读到这里我们会不会问一下约翰为什么会哭？大家觉得他为什么会哭？约翰为什么会大哭？因为如果到最后真的没有人能展开那个书卷的话，约翰知道这就意味着上帝永恒的计划无法完成，也不能付诸实施，最终的拯救也不会临到我们，上帝整个救赎历史的进程也不会真正的圆满的结束。所以约翰看在眼里，他记在心里，他就开始大哭。而约翰的哭泣其实也让我们更真实的看到了，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的真实。这是一个绝望的世界，弟兄姐妹，如果你去看现在的新闻，也到处充满了依靠人，就是人企图依靠自己实现人间天堂的新闻。我们中国的经济腾飞，我们都觉得中国现在很了不起，对不对？一带一路，还是美国的新科技，还有现在是最流行的就是叫什么智能，叫 AI， 叫什么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革命现在是最流行的，就是我们人可以创造出跟人一样有智慧的生命，人工智能，还有多元化的宗教思想，都在企图让我们觉得我们人可以拯救自己。而圣经的启示在这里告诉我们，无论是旧约的选民、新约的使徒，无论是顶尖的科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圣人、英雄，随便哪一个，美国总统、中国的中央总书记、世界首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来拯救这个世上在最后死亡里的世界，没有，没有一个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经常会被电视上的这些伟人给吸引，敬佩他们，但是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弟兄姐妹，圣经其实一再的提醒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我们人类从来就没有真正掌握过自己的命运，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人类早完蛋了。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自己发明的文明，其实我们没有发明任何文明，我们都是在遵从上帝的旨意，我们都是在发现上帝所创造的真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依靠自己的文明、能力和道德来进行自我拯救。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不仅会问，那我们人类的救赎的希望在哪里？答案就在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24位长老中的一位为约翰提供了答案。 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异。长老告诉约翰，有一位是配得和能够展开那书卷。长老称那位能够展开书卷的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大家都知道，犹大支派的狮子和大卫的根是旧约里用来描写救主弥赛亚的称号。而且我们现在新的信徒，我们不用猜谜了，我们已经清楚的知道，这位弥赛亚就是我们刚才敬拜赞美的主基督耶稣，他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就是大卫的根，而且他已经得胜。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和死亡，胜过了阴间的权势，他已经得胜，不是一次的得胜，而且是完全永远的得胜。这不仅是一次，这是一次的得胜，但是同时也是完全和永远的得胜。这是战胜罪和死亡的得胜，使得主基督耶稣他配得并且能够展开书卷，揭开奇异。对于约翰来说，其实这绝对是个好消息。其实何止是约翰，对于我们在座各位，对于所有的神的子民来说，这都是一个好消息。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弟兄姐妹，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因着我们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耶稣的救赎是我们人类命运的唯一出路，没有别的拯救。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六到七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当使徒约翰听说犹大的狮子能够展开书卷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他的脑海里可能出现的是一只雄壮威严的狮子的形象。结果结果他看到的是什么？结果他看到站立起来的不是一只勇猛的狮子，是一只什么？像是被杀过的羔羊。狮子配展开书卷，结果站起来的是一只被杀的羔羊。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强烈的反差。但是对于当时的使徒约翰，其实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说，我们可能很难理解，但是我们应该能理解。但是对于当时的使徒约翰，对于2000年前的信徒来说，被杀羔羊的形象是很容易明白的，因为他们熟悉旧约。从出埃及记的逾越节开始，被杀的羔羊就成了犹太人身份的象征。如果大家熟悉旧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犹太人的献祭仪式里，如果我们已经读了摩西五经，特别是我们现在读经小组在读摩西五经，我们从犹太人的献祭仪式中看到，屠杀羔羊献祭是一个最最基本的献祭方式。如果你仔细去看献祭，在民数记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每天早晚，大家知道，我们是一周一次来这里敬拜聚会，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每天早上晚上都要把一只公山羊杀到线上，每天都重复的，从来没有间断过，早晚一只。到了安息日敬拜的日子，我们是过来，我们什么不用做，就过来一做就可以了。但他们不是的，他们羔羊的数目就要加倍，早晚两只。然后到了每月的第一个日子叫月朔，每月的第一日，逾越节、五旬节、赎罪日这些节期，那羔羊的数目就变成七只，每天就要献七只了。 然后到了最后的祝棚节，大家还有印象吗？祝棚节，羊羔的数目又翻了一番，每天要献14只。以色列人在他们一生当中，每天都在经历被杀和流血，他们看每天都在看羔羊被杀和流血，所以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被杀的羔羊就成为他们每一天中最真实和最深刻的集体记忆，真的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记忆，我们压根就没有这样的印象，但是对犹太人说那是挥之不去的，生下来就看到，就像那个哎，你这么小的时候看到父母每天都在杀羊，献祭的羔羊被杀，鲜血从他的身上流出来，是为了什么？上帝在不停地提醒我们，我们有罪，我们需要被救赎，我们需要被洁净，只有羔羊的血能够使我们，象征的使我们罪得洁净，得赦免，脱离罪和死亡的刑罚。上帝每天都在提醒我们，但是我们现在新约基督徒遗失了这个传统。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回去要杀羊，但是我们很容易忘记。而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就是要向我们指出，旧约里被杀献祭的羔羊现在全部都应验在主基督耶稣的身上，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天大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不用再杀羊宰牛，全部都应验在基督耶稣身上，他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的罪，他就是我们的替罪羔羊，使我们可以因着他的被杀，因着他的流血，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刑罚，因着基督耶稣，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就让我们想起，大家还记得腓立比书那段颂赞基督的那首诗，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怎么样？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他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就是我们，就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原因是，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所有的新约的使徒都在提醒我们，基督的救赎，羔羊的血和被杀，从旧约到新约都连成一起了。而且我们看到这只羔羊是如此的不同，它站起来的时候它是像是被杀过的，它不是一只被杀的毫无生命的羔羊，它是像是被杀过的复活的羔羊。我们能不能想象，你是否可以想看到一只羔羊，它像是被杀过的，同时又是活的？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使徒信经我们都会背，接下来怎么样？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一切都会发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不但死过，而且是活着的。他有七脚七眼，表示他的死和复活。因着他的死和复活，他拥有完全的权柄、能力、智慧和知识。神的七灵就是象征的是圣灵，也成为他洞察全地的眼睛，他遍察一切。所以他现在要执行神的审判，他引进神最终的国度。所以他现在站起来。第七节他说，这羔羊站起来，从父神手里拿了书卷，预备执行书卷中神的旨意。大家要知道，他站起来拿了书卷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天君24位长老和四活物，他们知道羔羊即将展开书卷，这就引发了一场天上地下所有的受造像荣耀的羔羊献上的敬拜和赞美。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场盛大的属天的敬拜就开始了。第八节他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民来，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大家是否还记得，在前面的第四章，我们二月份曾经讲过第四章，你往前翻一页就到了，有两首颂赞之歌。第一首颂赞就是四章八节，我们来看四章八节，是活物的颂赞，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然后四章里还有第二首颂赞之歌，在十一节，是24位长老献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而现在五章九到十节里的这首颂赞被称作是一首新歌，大家看到没有？第九节，五章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为什么被称为新歌？是因为这首颂赞之歌和前面两首不同，它有一个新的主题。这个新的主题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借着他的宝血所成就的救赎，可以说是救赎之歌。我们再来看，你配拿书卷，你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败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当这个世界上的人，当世界上所有不信神的人，他们在谈论宗教信仰的时候，他们脑海里闪现的是道德、是伦理和情操的提升和改善，是自我的拯救。但是基督信仰的主题从来不在于此，弟兄姐妹。基督信仰的主题，大家看到没有？我们一再不断的重复，我们要请弟兄姐妹记住，基督信仰的主题永远不会离开神羔羊的被杀和流血。如果离开了这个，就不是基督信仰。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人类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道德不够高尚，不是我们的行为不够完美，甚至可以说我们的问题都不是我们与生俱来里面的罪。大家知道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大家从颂赞之歌可以看出来，我们是有罪，我们是有道德的问题，但这不是我们最终的问题。我们人类最终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冒犯了上帝。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一直在讲拯救，一直在讲罪，一直在讲这些，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冒犯了上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了，这是最大最大的问题。被造物怎么可以跟创造主断绝关系？我们的罪使我们冒犯了那位创造我们的圣洁的上帝，我们的罪极大的惹神的愤怒，罪使得我们不但不能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使我们成为上帝的仇敌。所以上帝对罪是深恶痛绝。所以大家就知道，看旧约为什么进了迦南地，男人、妇女、小孩一个都不活，全部要赶尽杀绝，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上帝很残忍，但是在这里是告诉我们，上帝对罪是零容忍，一点都不能容忍，一定要杀掉我们的罪，因为那个罪是极大极大的惹神的愤怒，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而且圣洁的上帝绝对不会容忍有罪的人和他同在，进入永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上帝，我们一直说上帝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大家知道这里面是多大多大的恩典。圣洁的上帝对罪深恶痛绝，罪人的结局真的就是永远的灭亡，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这就是为什么这弟兄姐妹在旧约里面，特别是在利未记，我们看到这么多杀戮流血的场面和献祭仪式， 大家知道，大家应该都知道，一共有五大忌是吧？大家如果还能说出来，大家知道有凡忌，有平安忌，有素忌，还有什么忌？赎罪忌、赎愆忌、五忌。大家如果读了，现在正在读这个摩西五经的弟兄姐妹，应该能总结出来，这五忌除了素忌，其他四个献祭一定会流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大家看旧约的时候要看懂这是为什么，而不是看那流血的场面。上帝不停地告诉我们要流血，是因为我们里面存在的罪每时每刻都在冒犯他。大家还记得在旧约里面每年一次的赎罪日献祭，大祭司要专门为以色列百姓准备两只公山羊，他要按手在一只公山羊的头上，大家还记得那个场面，他按手在一只公山羊的头上，象征所有以色列人的罪都归在这只山羊的身上。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大家还记得吗？他要把那个大祭司要把这个山羊宰杀在祭坛面前，然后他要把这个血捧到，他要经过幔子进至圣所，然后把这个血洒在那个施恩座的前面和上面。还没有结束，洒了之后他还要再从至圣所里出来，走到铜祭坛那里，把血再抹在铜祭坛的四个角上面，然后还没有结束，还要再把血弹在铜祭坛上弹七次。大家觉得很繁琐，对不对？这是为什么？罪是一点都不得马虎的，罪太惹神愤怒了。如果我们不经过这些仪式，不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不觉得罪有什么了不起。谁不犯罪，谁不软弱，神就通过这些献祭不停地提醒以色列百姓，上帝对罪是绝不容忍，一定要通过被杀献祭才能挽回上帝对我们的愤怒，说明上帝和好。所以接下来在赎罪日献祭，接下来利未记第十七章，上帝向以色列百姓宣告不可吃血。我是不吃血了，现在不可吃血。为什么？他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利未记十七章，他说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我相信当以色列百姓听见这个命令以后，他们马上会想起出埃及记那个晚上他们所过的第一个逾越节，大家知道那就是流血的一个节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把公山羊的公羊羔的血，大家看到没有，羊羔又出现了，抹在门框和门楣上面。上帝对他们的应许是，这个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个血我就越过你们。上帝拯救我们，赦免我们，是因着基督耶稣的血。他看到基督的血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上是有基督的血的，弟兄姐妹，上帝看到我们就越过我们，就赦免我们，就接纳我们。基督的宝血是多么的珍贵。我们现在知道，不管是出埃及记的羔羊之血，还是利未记中所有献祭的动物的血，都是在讲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所以第九节的颂赞之歌让我们看到，众天使天君他们的赞美是你配拿书卷，你配揭开书印。为什么？因为你被杀，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大家看到没有？被杀和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颂赞之歌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带来的结果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他用血把我们买了来归给神。因为只有基督的血才能真正的帮我们除罪，只有基督的血才能使我们免去神对我们的愤怒，使我们重新被神接纳，使我们从上帝的仇敌变成上帝的儿女，从灭亡之子变成光明之子。这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根本做不了任何一件事情，完全是基督耶稣的宝血。弟兄姐妹，我们应当了解，这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被杀、牺牲和流血才是福音的本质。在地上人世间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企图依靠自己的行为和努力来拯救自己，这是一条绝路， 弟兄们，这是一条绝路。真正的基督信仰带给我们的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我们因着我们来聚会，不是因为我们来聚会，我们来聚会不是因为我们过来，我们老实的坐在这里，我们就觉得上帝会喜欢我们，然后上帝就说：“哦，托尼，你做的不错，我赦免你。”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是在敬拜上帝，我们是在敬拜假神。我们之所以坐在这里，我们来敬拜神，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我们是以感恩的心，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这是新生命。我们不是律法主义，坐在这里是为了讨神喜悦，我们根本不能做任何一件事情来讨神喜悦，弟兄姐妹，这是事实。只有基督耶稣能讨神喜悦，这才是，所以基督耶稣的救赎才是我们人类真正的盼望。而且现在我们正在通过由每一位在座各位子民所组成的教会，我们正在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可能觉得教会里这么点人，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过来可能都提不起劲来，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跟基督在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时候全地的王权就会真正的实现。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弟兄姐妹，神羔羊的血，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才是我们人类所应该拥抱的最真实的信仰。如果离开了上帝的儿子，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被杀和流血，我们人类只有一个结局，我们全人类只有一个结局，就是在地狱里永远的灭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第九第十节的颂赞之歌，我们应该来看到这个世界的终局，我们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我们生命的归宿，不是这个地上任何政权所掌握的，不是美国总统掌握的。尽管现在美国大选快到了，大家都在看这个新闻，不是华盛顿，也不是北京，也不是欧盟或者联合国掌握的，从来都不是他们。这地上所有的一切，我们历史的终局，我们生命的终点，都掌握在天上那位坐宝座的被杀的羔羊，就基督耶稣的手上。这是我们的盼望。兄弟们，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属天的真实，基督的荣耀正在万国里，正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掌权，他在我们教会里运行，与我们同在。我希望大家看到这属天的真实，而不是看到我们人数很少，看到这世界，看到这里安静什么都没有而感到沮丧。当使徒约翰在写这我们刚才说过，当使徒约翰在写这卷启示录的时候，整个教会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大逼迫。如果你了解教会历史，那个时候圣徒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他在公元七十年就被罗马将军提多太子给毁掉了，被他攻陷。在当时的罗马，而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多米田，是继尼禄之后又一个疯狂的暴君，疯狂的镇压基督徒。所以使徒约翰就是在多米田镇压基督徒的时候，被流放到了希腊的巴摩海岛。他白天在矿场里做工，晚上在监狱，身心受到剧烈的摧残，而且教会的景况也大不如前。大家都知道，在启示录前面第二章，我们看到很多教会的爱心开始冷淡。为什么？他们看到原来信神结局也不咋地，圣城被毁，受到这么大的逼迫，很多人就开始爱心冷淡，他们的信仰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使徒约翰写下了启示录。圣灵就是要通过约翰来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被地上的环境，不应该被我们所处的处境所困，因为我们是一群属天的人。其实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一群属天的人，我们不应该被这地上的环境所困。曾经有一位研究基督历史的学者，我听他讲基督历史，但是他讲了一句话，当时很让我感触。他说基督徒是一群开了天眼的人，他说基督徒是一群天眼被打开的人。我当时觉得他这样说有点悬，但是放在圣经的背景下来看，他说的真的是不错。 基督徒我们不但有一双肉眼，我们还拥有一双属天的眼睛。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用属天的眼睛去看事情。这个属天的眼睛就是我们信心的眼睛。我们和这世上所有的非信徒一样，我们都在用肉眼来感受观察这个世界，对不对？这点我们不用质疑。我们不是说我们活在云上，我们不活在地上，这个地上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读书，我们结婚，我们生子，我们工作，我们娱乐，我们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在各自的处境当中生存。但是我们和世人在同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的时候，我们和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不信神的人的眼里，他们肉眼所能看到的和他们身体所处的环境，这就是他们认为最真实的世界。他们是为这个而活的，他们没有办法看到肉眼之外属天的全然真实的充满神的荣耀的属天世界，他们是看不到的。圣经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因为不信神的人，他们的心眼已经被这世界的神撒旦给弄瞎了。大家知道吗？他们是看不到任何一点属天的东西，他们看到的就是工作赚钱，养生孩子，结婚，将来养老，去哪里旅游，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些，他们看不到属天的东西。他们比拼的晒在网上的都是这些东西，大家看看一看，他们的心眼已经被撒旦给弄瞎了。但是基督徒是迥然不同的一群人，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我们除了肉眼，上帝赐给我们一双属灵的眼睛，圣灵在重生我们的时候已经打开了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打开了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认识基督，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当乌云密布、黑暗笼罩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人他们能看到的就是他们周围一片的漆黑，但是基督徒的目光是能够穿越乌云，能够看到在那云层之上光芒万丈的太阳，是能够看到。很可惜的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不是说大家，我自己也是，我们忘记了自己是谁。我们在很多时候跟活得跟世人一样，我们只会用肉眼去看我们的环境，所以我们活得，为什么我们老是在那里叹息，我们活得跟世人没有两样，我们和他们一样，我们只注重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神就通过这个世界的真实物质来辖制我们。世人追求什么，我们也追求什么，世人贪恋什么，我们也跟着贪恋。我们劳苦愁烦，我们悲哀叹息，我们心里愁苦，一直在软弱和跌倒里打转。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是很少去操练我们里面的信心，使得我们无法看到一丝一毫属天的真实。我们空有一个属天的身份，但是我们却很少活出属天的生命，我们很少活出来，我们更多的活出的是世人的生命。我们碰到事情一发生，我们的反应和不信神的人基本上没什么两样。所以使徒约翰就是在这里提醒我们，提醒当时的教会，不要被环境所困，弟兄姐妹，不要被环境所困，要求圣灵光照我们，要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我们要戴上信心的眼睛去看事情，弟兄姐妹，看到那充满荣耀的属天的真实。亚伯拉罕，大家知道，我们看创世纪，亚伯拉罕在最后被称为我们的信心之父，为什么？因为他是族长当中第一位仰望星空的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他的属灵后裔，基督徒应该都是一群仰望星空的人，而不是被地上所吸引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他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睛。我们的行事为人基本上都是相反，是凭着眼睛，不是凭着信心。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软弱，为什么我们会跌倒， 为什么我们会劳苦叹息，我们得不到从神来的安慰。我们要求神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我们要需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一群属天的国。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想最后说，再多也不如神的话。我们就借着神的话，我们和使徒约翰一起来观看。我们现在真的求神，我现在求神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求神打开我们信心，求圣灵充满。让我们下面就一起跟使徒约翰来看那个宇宙间那一场最为壮观、最为荣耀辉煌的属天的敬拜。让我们一起来读十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开声来读。好，五章十一到十四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弟兄姐妹，神羔羊配的，耶稣配的，他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他是真神，他也是百分之百有血有肉的真人。他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成就了我们的救赎。他是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他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赞美、尊崇，他配得一切。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求神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我们真的是一群属天的人，因为基督耶稣已经得胜了，他坐在宝座上。求神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一切。那被杀的羔羊，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基督耶稣，他现在正坐在掌管天地的宝座上面，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只有当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真正的认识基督耶稣，认识明白他的救恩，看见他的荣耀，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他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这才是一场真正的敬拜，一场真实的敬拜。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生命，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定睛那天上的宝座。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创世纪一章已经告诉我，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何等荣耀的宣告。神啊，你真的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让我们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可惜我们违背了你的旨意，我们堕落，我们犯罪。神啊，但是你没有放弃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从天降下，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救赎，使我们能够重新跟你和好。神啊，他用自己的宝血将我们买来，使我们归于你，成为你的国民。神啊，我们感谢你如此恩典的救赎。神啊，现在我们已经被你救了，你已经拣选了我们，基督耶稣已经救了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神啊，求你赦免我们，但是我们经常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经常忘记你的救赎，我们看不见你的荣耀，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软弱，我们还以为这是正常的，我们心里充满了各样的不满，我们充满了各样的劳苦愁烦，充满了恨，充满了惧怕。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一切当中抬起头来，赐我们能力，赐我们仰望你的信心。神啊，让我们单单定睛于你。神啊，让我们真的成为一群仰望你、荣耀你的子民。神啊，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新生命有何等何等的盼望，有何等何等丰盛的荣耀。求神啊，再次把我们One Grace团契的弟兄姐妹再次交托在神你的手，求你加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灵苏醒，求你使我们充满盼望来过我们的每一天。一切都是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因着基督耶稣他现在正在宝座上坐着为王。神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让荣耀的名求，阿门。